请用您的才气伴亮我们。静雅思听即招优秀的美工设计，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21，作者金满楼。28日，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及其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席间，袁世凯在欢迎词中说：“孙先生游历海外20余年，此次到北京与我商议国家大计，各项政见初见端倪，大大有助于民国的前途。孙先生这次来京与我相谈极其诚恳，可见之前的谣传全是误会，民国由此更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也。”说到这儿，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起立作答：“今日承大总统特开宴会，备及嘉许，实在感谢。大总统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如今担任国事，实在值得国人庆贺。”说完，孙中山也高呼道：“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打铁需趁热，在场面上做足了功夫以后，袁世凯随后便与孙中山等人进行了数次秘密会议，其中的一个主要议题便是内阁总理人选的确定。由于陆征祥去意已决，袁世凯也不便勉强，这次他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其中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两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谅解，以顺利地解决阻隔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袁世凯提出的总理人选是跟随他多年的亲信赵秉钧，也是当时的内务总长。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9月24日，临时参议院以69票赞成、2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顺利通过了袁世凯对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名。由此，阻隔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的盛情款待下，孙中山也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警惕。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督促他早日赴京，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为了维护稳定大局，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在9月6日离开上海，11日抵达北京。9日，黄兴还在途中的时候，袁世凯便宣布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以表示对黄兴的重视。一同授衔的还有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同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并极为慷慨地让交通部每月拨给办公费3万元，而且一切行政用人之权政府概不干涉。黄兴到北京以后，袁世凯给予了与孙中山同样的接待规格，不过黄兴显然要比孙中山清醒许多，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却大多不置一词。等在北京安顿好以后，黄兴和宋教仁等人投入了国民党的组建工作当中，这令袁世凯颇为忌惮。 在三雄会议后，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孙黄二人：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已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黄兴性质直，过于形式，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在孙中山等人相继离开北京以后，袁世凯发表了一份由自己拟定的共同宣言，在未经商议的情况下署名确为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四人。在这份宣言中，袁世凯以四巨头的名义提出了八大政纲，即：一、立即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除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制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行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界，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从表面上来看，袁世凯的这八大政纲并无不妥之处，就像民国初立之时的各种幻想一样，它看起来是如此的美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又会如何呢？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积贫积弱，仿佛一幢千疮百孔的破屋。尽管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能臣勉强裱糊，但里面的栋梁早已腐朽，因而革命党人并未动员多少力量，这清王朝便轰然倒塌。正如前文所说，清末举办新政耗费极大，虽然财政收入每年高速增长，但仍旧不敷使用，每年的财政赤字高得惊人。当时北洋军军饷缺乏，隆裕太后是清楚的，但她不清楚的是，其实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也是囊中空空如洗。这打仗就是要花钱，没有钱就打不成仗，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当时袁世凯倒是提出让那些王公大臣们回家纾难，捐献点钱出来。可是等隆裕太后发出懿旨以后，那些主张的亲贵们也就没了声音。此所谓纾难，人人之所欲也，回家则人人之所不欲也。实际上北京城内的那些王府中随便毁他几家，也够北洋军打上好几个月了。但问题是，谁愿意舍小家保大家呢？清王朝混到这种地步，还能不亡吗？俗话说得好，破坏容易，建设难。不管是北京的袁世凯，还是南京的革命党人，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对袁世凯来说，问题还相对好一点，因为他可以继续沿用前清的政治遗产，可以在原有的机构上继续运作。但南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完全是新生事物，白手起家，而且和原来的体制格格不入，几无生存之原土。 黄兴在赴北京之前便一直留在南京处理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北迁以后的遗留问题，而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各省民军的裁撤和遣散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驻扎在南京城内及附近地区的各路军队名目繁多且互不同属，如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等等，加上各地来到南京准备北伐的军队，这数量达到20万以上。这20万人固然是革命的主力，但同样要吃饭，要发饷，还要发武器装备和日常补给，这每天的花费都不是小数目。当时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据说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众人以为他与外国政府关系良好，能获得外国承认并借得巨款而归。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孙先生只带回了革命精神。等到一切希望都成泡影以后，那些满怀希望的人不免心生埋怨，这孙大炮之名也就不胫而走。由此，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窘状可以想象。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安徽都督孙玉军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20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20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这库里仅存10洋，就这10块钱还是陈其美的护军都督府当时支援南京临时政府2000元剩下的。这没有钱，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由于财政困难，民军普遍脱饷缺饷，每天来陆军部要钱的少则10几起，多则几10起。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当的可谓是焦头烂额，每日疲于应付。据当时的实业部长张俭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1亿2。周少僧多，张俭也只能浩叹，政令不出南京，连军饷都发不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到手即尽。这时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骚动的士兵，他们成群结队地嚷着要发放欠饷，既有哗变之势。当时孙中山在私下谈话中也曾无奈地承认说，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没钱就不能办事儿，因此有人喜称孙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甚至连总统府都出不来。如此一来，孙中山当时非但不能发动北伐，就连临时政府都难以维持，也就只能与袁世凯进行妥协议和了。换种角度看问题，不管袁世凯是不是篡夺了革命果实，但在孙中山卸下临时大总统一职后，想必他在遗憾的同时也会感到一丝轻松。在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这些搞政治的人拍拍屁股就走了，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个重担便落在了黄兴的身上。 当时的民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兵员良莠不齐，有的部队甚至军纪涣散，这让袁世凯极为头疼。因此他在任命内阁成员的时候也发布命令，委任黄兴为南京留守，想借黄兴之手来处理南京民军的裁车问题。这个可是个烫手的山芋。黄兴实在是个忠厚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并通电称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也断不敢置经守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赴我军界同胞。当时南京各驻军的情形也的确复杂，一些军官们都自称革命有功，终日奔走于陆军部，索要军饷枪械，当然有些人也并非是为革命精神，不过是为日后升官发财打下基础而已。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给了黄兴维持与整理南京民军的权利，但却没有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袁世凯很狡猾，他并不想去得罪南京的民军，而是要借黄兴之手来加以裁撤。谁让你黄兴是南方军界的领袖呢？他这次就是要给黄兴出个难题，看看您到底有多大本事来应付这个局面。在和议告成以后，南方的军队在事实上已经无用武之地，他们的数量是如此的庞大，已经超过了各省财政所能承受的范围，而这些军队的兵员素质又大多参差不齐，很多人根本就是为了吃饭而来，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和政治素质。当时的《民力报》就曾批评说，江南各地到处都是兵，军官的数量多如牛毛，陆军部不但不知道这些兵够不够用，就连有多少兵也不清楚，调查也没有办法，遣散也没有办法，要编制这些军队又不好编这个不编那个，军队要求发饷，陆军部又不敢不答应，长此以往，这些兵就足以让我们的国家灭亡。4月11日，驻南京的赣军和一部分桂军便因为欠饷而发生兵变，乱兵们在南京太平桥、白门桥一带大肆抢劫，影响极坏。实际上这次哗变和2月底的北京兵变其实几乎雷同，你不发钱我就抢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兵变发生的时候，黄兴正在上海公干，他得到消息以后急忙坐夜车往回赶，等他回到南京的时候天色已亮，兵变也被驻宁各部以十分残酷的手段给镇压了下去。对此黄兴何尝不感到负疚呢？当时在南京的一些部队不仅军饷拖欠，而且供应也极其微薄，有的部队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这兵变以后，黄兴的心里焦灼万分，他一再给北京政府发去电报催问拨款，万分火急，之前还可以靠军钞救济，如今只能坐困穷城，此间军队的伙食已经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数处竟然日仅一周，每日的所饷者几乎踏破门槛，危险情形 日审一日，已有华愧之事。两日之内，如果无款救宁，必有大乱。对此，袁世凯置若罔闻，他就是要把你黄兴放在火上烤，要看黄兴的笑话。民军既然以革命精神而起，那就以革命大义解散嘛。不要说袁世凯当时的确没钱，就是有钱，那也不能给南方的革命党啊。无可奈何之下，黄兴也只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共济时间。但这又谈何容易？尽管困难重重，但黄兴还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驻扎在南京苏皖地区的北伐军队缩编成五个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后来他出任安徽都督，将大半部队带去安徽。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归中央管辖。第三军军长王之祥，其部队大部分遣返广西。第四军军长姚宇平，其部队由广东新军组成，其中一部分遣返广东，其他解散。第五军军长朱瑞，后来朱瑞出任浙江都督，部队由其带回浙江。另外还有一些江苏的军队，则由江苏都督继续整理。
我想珍藏静雅思听中的历史精品内容。
没问题，用布谷您可以选择订阅历史栏目五星级以上的内容，以前的以后的所有历史精品布谷自动为您下载。用布谷，一切尽在掌握。